另外，我本人不赞同军训呢，我想还有这么几点给大伙儿细说说。军训呢，你的目的呢，无非是三样，就是这个，无论是从政治目的还个人目的都有。第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培养纪律性。那么这三点，咱们把它掰开了，你听听，军训能不能达到？方向对不对？你看各地高校军训，我知道的中国乒乓球队、中国篮球队、中国羽毛球队，反正这些拿冠军的球队都去军训去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军训之后这成绩一下就提升了，该是冠军还是冠军，该得不着还得不着。就军训对于提升运动员的成绩，包括提升学生的高考成绩，现在经研究没有明显效果了。当然你可以说衡水中学搞半军事化管理，但人家那是多长时间入校就这样，那整个高中三年都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你不能说半个月军训就这个目的性达到。你说老梁你太功利，人不是为了那目的，人只是为了个人这个坚韧不拔的个性，什么吃苦耐劳品质又如何纪律，人是为这个。好，咱一样说，首先一个爱国主义，说军训是培养爱国主义，首先一个我一直反对爱国主义教育。为啥呢？爱国这爱啊，它是人最朴素的感情，它不需要被强制性的灌输。如果被强制性灌输，把它当作一种考核标准，这个爱就会变形了。而且一旦它变成一种主义，爱国主义，然后再进入教育系统，那最后爱国主义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民粹主义，进而变成国家主义。就是你由于给你灌输了对本国本民族无条件的爱，我们什么都是好的，我们什么都是对的，对方什么都错的，你就对本国本民族无条件的这种爱一点点转化成对他国他民族无条件的恨，甚至对本国本民族里边跟你不一样的不那么癫狂的人你对他也恨。最后的结果极可能出现什么呢？你赞美不够就是你的忠诚不够，你沉默不语那就是心怀叵测，你一旦批评建议那你就是汉奸卖国。在这方面不用我多说，您能在历史上找出一系列的例子来，都可以佐证这个事情。另外一点，爱国，你到军队进行军训，军人就比我们爱国吗？我不承认这个事儿。真正爱国，民间贩夫走卒都有的是，我就说这个是基本感情，不一定非得军队爱国就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军人的牺牲可能比普通人要大，但是军人特殊岗位决定的，他就在那个岗位上面，大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并不是因为军队就比普通老百姓这些要爱国，所以你到那里搞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并不是特别恰当。你爱国主义的东西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你想学习到处都是，不用非得到这个军队去。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吃苦精神，这个吃苦啊看你怎么理解。军人吃不吃苦？军人肯定比普通老百姓吃苦要多，但是吃苦呢，你分你的目的性是什么。我们吃苦的目的呢，是让自己生活更好，或者为这个事业添砖加瓦。你吃苦要有目的性，毫无目的性的吃苦，就像我说这个拉练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把它认为没苦硬吃，你没苦硬吃就没必要了，你把自己损害够呛，你又没增加什么。你像为什么我说这拉练它是没苦硬吃呢？它最终在几个层面上它不见得能达到目的，至少是带来的损害比收益可能更大。你像吃苦我们分成几类，一种呢是吃苦的强度不大，但是呢持久性要强。在这一点上，民工和种地农民，包括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在这种耐久性上恐怕比军人还厉害。你用不着去跟军人去学这个吃苦，学习吃苦精神。那么从这种持久性不强但是强度极高的这种遇到冲击上，运动员比军人更厉害。运动员在短时间之内那种高负荷的吃苦要远远大于军人。所以你从几个不同目的性角度来讲，训练吃苦精神，我们训练吃苦精神目的是为了现实，绝对不是咱现实啥高枕无忧的，你这就硬吃苦，那么有病吗？当然。所以你这个你到军队你也不一定要通过军训能实现。那第三个重中之重，纪律性问题，到军队学习这个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这个能不能达到呢？我认为也不能达到。军人的纪律啊，那是属于恒定的、刻板的。我们有句话叫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可是作为学生和运动员呢，不一定。学生和运动员更多是自律，我好好学习啊。运动员是我认真训练，我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业余时间约束自己，不让自己身体受到一些损害，这种更多是自发性的，它属于个人的。何况运动员和学生都有共同特点，他需要个人迸发出很大的创造力，需要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军队的这种纪律训练更多不是个人的能动性，而是在纪律约束之下呢，你是一种服从。所以军训更严格来讲，它是个服从性的测试。所以我说到这点，你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很多运动队和学校都热衷于去搞军训。因为军训会让你的下级，会让你的运动员，会让你的学生服从，就听话，说白了。你想这么多人管多难管呢？如果要把他们训练老老实实的，不要胡思乱想，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听话你得多好管呢？他本质上是一种惰政思维，而且作为上级当然希望下级都是一面倒的服从，都听你的话。所以追逐军训本质上是什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性的服从性测试。这跟我们大教育背景是一样的。哎，你看罗素说你的学生怀疑了你教育就成功了，不是那样。我们是你的学生怀疑了教育就失败了，标准答案在那儿，你不听话，老师都害怕呀，家长都害怕呀，领导都害怕呀，社会都害怕，国家都害怕呀。你像个奴隶一样就听我的话，什么也不要想，那多放心呢。所以我认为在很多领域之内推进军训，当然不对除外啊，很多领域之内推进军训，它是一种社会性服从性的测试。他所要这个纪律是只要你听他的纪律，而你自己要主动的放弃主观能动性。而全社会对军队骨子里头就有这样的认识，你不要想别的，你就是服从，我让你牺牲你就牺牲。为什么我们把军人抬高到这个位置？里头有一种潜意识，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你必须要无条件的牺牲，说不好听的那是炮灰一种。我给大家举例子，前两天的这个新京报出了个大笑话，造了一个国际性的大谣。什么大谣？美国不是两个士兵驾驶着 F-15 战斗机被伊朗给打下来了吗？这两个士兵跳伞逃生，其中一个被救了，另一个呢没找着。咱们国内马上报道说美国呀开始对那个士兵可能降落区进行轰炸，为啥呢？要把这个士兵炸死，你要被伊朗抓住，一个是耻辱，再可能泄密啊。咱们新京报报道了，完了很多自媒体都跟风了，说这美国多狠啊。结果没两天就打脸了，美国前后花了大概几亿美金的代价到底把这个士兵救回去，这等于最近现代版的拯救大兵瑞恩。造这谣是不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搞认知作战嘛。现在中国的新闻报道都快成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了，就是向着伊朗骂美国，这方面无论是造谣还是曲解还是认知上的攻击作战，这在咱们生活当中是天天都能看到。我不在上期节目大上期节目我说过这话吗？我认知作战是不是扰乱对方，你不能把自己人都变成傻逼吗？这是，但这个现象我们看着很无奈。但是为什么这个谣我看到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吧，这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信。为啥信呢？是因为我们意识里就认为军人没有所谓人权不人权，你上战场就是为国家牺牲的，你牺牲是应该的。甚至有人潜意识认为假如美国真把那个出于灭口各方面上把自己士兵炸死了，那也是对的。为啥呢？这就是我们骨子里对军人有一些认知。你看我们把军队抬升到最可爱的人的这个高度，可是在骨子里头大家对当兵，你看那句话吗？不当兵遗憾一辈子，当兵一辈子遗憾。还有一句话说的更露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细琢磨琢磨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这点上，社会对于军队这种服从性，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它是有一个系统认知的。那么说这种服从性，说既然对部队的整体作战有好处，那扩大到整个社会对不对呢？太过荒谬。如果是全社会都按照这么管理，那这个国家一定是军队化国家，先军政治警察化国家。为啥呢？当社会全部按照一个思维，按照一个大脑指挥，这个社会得僵化到什么程度？而且它一定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罪恶的社会。 人说那我就服从上级，这是我的忠诚啊。我告诉你，你服从上级没有问题，那得是上级正确。如果你的上级是个糊涂虫呢？如果你的上级为了一己之私而作恶呢？如果你的上级陷入一种狂热的理想当中不能自拔，胡作非为呢？那么你再去做绝对服从的事儿，像文化大革命时候那种三忠于四无限，那你其实就是帮凶啊。你是等于这种服从就等于一种扩大版的恶，甚至是我们常说的叫平庸之恶。我们想文化大革命的诞生绝不是上层斗争的一个结果，它是底层老百姓是极力配合呀，所以陷入到全民族狂热，形成十年浩劫的。所以就说服从在一定程度来讲，如果扩散到全社会，它绝对不是个好的现象。在某种程度来讲，抗争带着理性、良知、底线、正义的抗争显得格外可贵，因为无论任何的宏大叙事，它都不能超越人性，不能超越人权。你这个事判断如果违背你的良心，冲击你的底线，摧垮你的道德，完全违背常识，你还要不要服从？这种事情从小到大都有。咱说小，我们常提那个推倒柏林墙之前那个一厘米良心，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估摸着可能虚构的成本挺大，可是他说的道理很深刻。这个人翻越柏林墙，由东德那个罪恶世界跑到西德的自由世界，结果看守城墙的士兵一枪把他打死了，回头法庭审判说你有罪，他说我没罪，我是服从命令啊，我没办法，上级让我这么干的。法官说你是服从命令是你的本分，但是你完全有把枪抬高一厘米的可能，打偏了，打歪了，没打到心脏上，这是你能做到的。就是服从命令让你难于选择，但抬高一厘米的自由裁量权有啊，就你得有良心呢，你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知道你干这事是罪恶的。所以小范围的这种不服从命令，在某种程度来讲还是正义良知的体现，社会特别需要的，大范围更是如此。大范围那就关乎国计民生大事了，更加要有基于常识基础上的理性判断。我举个大范围，东南互保您知道怎么事吗？1900年闹义和团，八国联军就急了，开始围剿中国。大家必须清楚这个八国联军来这个打中国是什么原因。义和团闹起了各地杀洋人，违背了洋人在中国的利益，甚至威胁了洋人的生命安全。也就是说八国联军对中国肯定是存在侵略行为，但是这个发起点来讲也是洋人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包括他的生命。所以八国联军打进之后，那慈禧一看以为民心可用啊，提出扶清灭洋来，这义和团的口号嘛。然后慈禧太后咱不说是糊涂透顶啊，还是臭不要脸的，向十一国宣战，这成了人类史上的笑话。一国向十一国同时宣战，结果同时宣战这个诏书下到各省去之后，各地封疆大吏挑头的，当时的什么两广总督李鸿章，李鸿章说了句著名的话，一看这诏书，此乱命也，恕不奉诏，就这是瞎他妈瞎文章，瞎他妈决策的，对不起我不听。然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浙江巡抚刘树堂、山东巡抚袁世凯，就基本上这个长江以南呢，包括这个沿海的华北啊、华东啊、华南诸省，纷纷宣布我们不奉诏。然后呢派人呢和这个八国联军跟列强沟通，为啥叫东南互保？我们东南诸省啊互相保护。怎么叫互相保护？我保障你洋人在中国的利益，我不让义和团运动闹到我这省去危及洋人的生命，但同时呢你也不能侵略我，你不能把这个部队派我这儿来打我来，咱们俩呀互相保护。明显这个事儿呢，如果你要从大清国利益上来讲，这就叛国行为啊。可是人家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为啥敢做这个决策？这绝对是有胆有识的有识之士啊。因为李鸿章后来你知道辛丑条约各方面谈判费了多大劲，他自己受到多大伤害，那绝对是大清的忠臣。那么这个行为，因为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这些人知道，你这么干大清就要亡国，列强来了你打不过。而且也正因为他的举动使整个大清的基础经济条件没有得到破坏，后来呢大清还苟延残喘，延续了11年的所谓这叫龙座吧，延续他的寿命。也是正因为 慈禧跟列强彻底抓破脸了，回来之后再谈判只能通过东南互保这些重臣来解决问题，所以慈禧太后对于他们这种叛国行为也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说啥，你都指这帮人，没指这帮人大清就完蛋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服从抗命反而是保全这个国家一个忠臣的体现。所以我们常讲说你这个不服从就忠诚不够，不是那样。刘备案有一个著名的小说《第二种忠诚》，刘备案说有两种忠诚对国家，第一种像老黄牛似的，你说什么我干什么，就你错了我也执行，第二种是呢，我瞪着眼睛挑你错，为了你更好。其实第二种忠诚更可贵，可是在如今我们这个社会好像不怎么提倡第二种忠诚。你第二种忠诚在一定程度来讲呢，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那可能你这就是怀有二心。所以这一点我们说绝对军人式的服从不能向全社会蔓延，它是部队的特殊形态下产生的一种服务状态，你要向全社会蔓延很可能酿成滔天大祸，很可能人类过去很多的惨剧就会再度的出现。所以我刚才说从爱国主义教育，从吃苦耐劳精神一直到纪律性来讲，部队里有特殊东西是不能蔓延到社会，所以说军训的思路如果推广到全社会，我认为是后患无穷，尤其对一个国家要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前提下，这种思维更加是要不得的。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呢，这个社会在激励一种情绪，凡是有这种展现所谓政治正确的东西，都有一群人叫好，叫好的人呢心态不一样，有的人真是傻子跟着叫好，有的人真是心怀叵测。就我们这社会有个习惯跟傻子叫好，你要干点特殊行为好好好，他目的是让傻子更加癫狂。这个在中国古代有个典故嘛，叫杀军马者道旁儿，就说人骑着高头大马，这马跑得快，旁边一边喊好啊，这马真快太快，能不能破世界纪录啊，这主人一看往死了打着马样的跑，结果把马累死了，这叫杀军马者道旁儿。这种心怀叵测的捧杀可以说是中国出现很多傻子和韭菜的一个重要的民间基础。这一点我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很难做成上级，做成领导，我们也没有决定别人生杀予夺的这种大权，咱们很可能被别人驱使。那当你无法违抗命运对你摆弄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清醒一点，知道自己处于哪个位置，知道怎么做能避免自己遭到最大的伤害。就是你注意看旁边对你的行为进行评价的人，比方说到菜市场买菜，你看那个在那挑，你这菜有虫子，你这菜不好啊，品相，这是要买菜的，他是真正要消费你，让你赚钱的吃主。而旁边站着，嘿，这菜真水灵多好，说这话的人他绝对不会买你菜，他只是在那扯闲篇呢，找兴奋点，闲着解闷呢。所以您记住这一点，你就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清醒认知，对别人和社会舆论主流希望推进什么，你也要清醒认知，他是到底是对你好，还是拿你当韭菜，还是就单纯是拿你耍教，一定要分清这事儿。所以针对我们这次学生这种军训式的拉练呢，不光是家长，全社会都要有清醒认识，我认为这是全社会服从性测试在教育领域的一次作秀，而这种作秀推广开，我个人觉得流毒无穷，根本不值得提倡。所以对于这些挑毛病的人来说，我认为是社会进步的基石，而那些一个劲儿打鸡血是喝彩的人，往往对这个国家真的没有什么益处。记住这十个字，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